我在有一次坐飞机从莫斯科飞到这个伦敦去的时候，路上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就是个商人，他深切地跟我说过他的看法，他说苏联就是俄罗斯，实际上他那个家底儿是斯大林给奠定的。又让戈尔巴乔夫给逛弄完了，所以我们想，一个大国，他如果想陨落也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总结一下他的巨大成就呢，就是他用了1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刚才我已经说了，是吧？就这里就不细说的一下就13年就成了世界第二啊。而且这个世界第二一直保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第二，他在74年当中，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快，远远超过同期的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从50年代以来，一直到80年，都是2位数增长速度。除了日本以外，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跟他比。所以他的那个经济增长，就始终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他从50年是美国国民收入31%，一直到83年提高到67%。这也是很快的。第三个，就是他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提高了苏联在经济中间的比重，40年和13年比，他工业增长了6.7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42倍，轻工业增长了3.6倍，而和40年相比，83年呢，它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14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5倍，工业生产增长了22倍，其中重工业生产增长了31倍，轻工业增长11倍。所以我就不想再说这些数字了，就是说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它就体现在这儿，那么看看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我刚才说了，不是很理想，但是也是相当可以的呀。15时期10.9，25时期我刚才说了，出现问题0.6，63年到65年呢，我们15.1，15.7，第三个5年是计划时期呢，因为刚才是调整时期，第三个5年计划时期9.6，第四个5年是计划时期7.8。这速度相当快了，也可以了，是吧？当然我们也有问题，我们当时就80年代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哪几个问题呢？第一，起伏比较大，有的时期出现大起大落；第二，积累率相当高，那么积累率太高了的话呢，效果就比较差，平均的速度呈下降的趋势。三，国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要低得多，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对消费的生产，消费品的生产不够理想。第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就是有的时候为了保持我们的工业化速度，保持我们的国民经济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有的时候牺牲了老百姓的消费力，这些我们要回顾起来是我们的教训，但又不是不可理解的教训。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它腾飞的时候，勤俭一点，总比现在有一些贪官污吏 那要好一些吧。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应该说当时主观原因上存在左的倾向啊，左的错误，还是有点急于求成，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啊追求比较片面的追求一些高速度啊。所以呢，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的话，在安排生产发展速度的时候，要切忌急于求成，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啊，这算是计划经济应该总结的教训。而且这种教训可以说80年代就总结了啊，陈云同志当时就说过，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干，经济发展就快，如果急于求成，经济发展就慢啊，这说得很深刻。那么速度定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根据计划经济工作人员80年代的总结，有这么四条：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应当使人民消费水平相应的提高，不要光那儿发展经济不发展人民的消费；第二，要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国民经济是它是按比例发展的，不是你想发展成什么发展什么样。农轻重啊，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啊，不同物资资源的调配都要按比例的发展。第三，符合经济利益的原则，也就是说呢，你不能不追求效果，对吧？怎么使国民经济能够有效发展啊？那就要降低能耗，降低物耗，降低人力的消耗，提高生产力啊，提高科技水平。第四，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速度，不能大起大落啊。这是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个应该说某些时期生产发展速度出现下降，不是基数增大造成的，主要还是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啊。这里呢可以跟大家看一个这个我们农业粮食生产的一个轨迹啊，这十多年啊，从1952年到1985年啊，这几十年的农业发展，大家都可以看到，刚才这些数字是比较模糊哈，但是这里呢它是一个轨迹，我们看它在1958年以后，大跃进以后啊，毛主席提倡三面红旗，搞人民公社化，最后来很大的下降啊。这就28年间，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虽然翻了一番，但是58年到65年中间的折腾调整回升的大马蹄形，是各年在比较小的起伏中间发展啊。因此呢，不能简单的说28年的平均速度每年增产110亿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我们一看还是有左的错误，是吧？有左的错误。其实苏联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批评者啊，这也是一种批评，但是是不是准确的啊，我们还需要研究。说前苏联呢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国家，据统计1979年前苏联工人的月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30%，西德的24%，法国的28%，英国的39%，就是在他很兴旺的那段发展时期啊。而且呢，为了维持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呢，就减少大众的这个消费啊，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当于这个美国的一半啊，这是一种批评了啊。另外前苏联国民经济的结构严重不平衡啊，过分依重重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的生产呢被压到了最低的程度。另外前苏联的经济带着明显的军事性质啊，军工部门 这些部门它比较优先发展，这东西也很不好责备他们，因为按照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发展，它被西方世界团团包围，就要竞争嘛，其中一大竞争就是军事的竞争嘛，是吧？所以他也不得不投入这么多，当然他也有外交上的一些错误，是吧？另外，苏联的那个建设水平虽然举世瞩目，但是呢，国民经济的结构不能说是严重畸形，也是有畸形的问题啊。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啊，片面的注重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还有，发展速度虽然很快，效益比较差，啊。有人算是吧，说苏联单位的国民收入的能耗和物耗，一般要高于西方国家的50%到1倍。啊，这个当然它是怎么算的啊？咱们这还是需要再研究啊，这都要再研究。第三，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已经丧失了过去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传统的那种高度集权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东西也要分析啊。这也要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它到了尽头，啊，这个另外还有一大批评，就是批评到腐败，啊，你比如说党的政治局成员属于国家的特权阶级啦，他们享受专门的医疗保健啦，这个那个了，另外进入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些名牌大学的深造的都是他们的子女啦，啊，有点近乎咱们后来啊。这段时期，另外工厂的厂长、银行经理、地方领导和党支部书记这样的人物，他们啊，也算是第二等级吧，就是高官以下的一个等级吧，他们也是要比这个老百姓要过得好，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在斯大林时期也好，在后来也都比较低，啊。所以勃列日涅夫就提出了个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概念，啊，国内的政治斗争呢不再牵扯到这个普通民众，而且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从那以后，他又开始。我去过苏联，在苏联解体之前、解体之后我都去过。我去过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应该说还是小康的，应该是。当然苏联解体以后是另一回事了啊。你比如说他们政府免费提供医疗、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要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水费，很多人能够去黑海去度假啊，政府补贴去上疗养院。所以当时这种苏联模式的福利国家的概念呢，对这个后边东欧国家都有影响，啊，我去过所有的东欧国家，哎，感觉他们呢都是小康化，啊，这个甚至你像罗马尼亚，我去罗马尼亚的时候，齐奥塞斯库好像还没倒，那居住条件都相当不错，啊，这房子、汽车，啊，远比现在我们好啊。所以这个呢，怎么说呢？他们说，勃列日涅夫的后半部分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期和僵化期。后来，这个勃列日涅夫以后又有一个叫什么，就继承了他的这个，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改革，结果他很短命，死掉了。结果这个戈尔巴乔夫上了。就乱了，就开始乱啊。所以这个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段啊，就我们就要看了，就不能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段认为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认为是计划经济没搞好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网上大家都可以广泛的搜集资料去看去分析啊，他搞的那一套到底对苏联 什么结果啊？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标志着苏联共产党最终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并且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可靠的借鉴。哎，这也是一个客观上的一个好处啊，好处。我认为中国计划经济历史上没有突出的腐败问题啊，所以你看今天一讲我就很反感这种一种说法，一提到现在有什么什么问题，最后追根源的时候都说是计划经济的这个后遗症 nonsense 啊。在计划经济时期什么时候看到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问题？没有，谁敢啊？啊，我分析第一原因，第一代革命家健在，这些人能以身，基本上能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当然也有一些传闻啊，也有一些人写一些东西说毛主席那些东西，但咱们要客观分析一下，他批示枪毙啊刘青山、张子山，那是为什么？他非常愤恨，他不认为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中国应该走他那条路，走这个刘青山、张子山的。他熟悉这两个人，弄到天津这样重要的城市当市委书记，那肯定是重用啊。但最后坚决枪毙，为什么？而且教育了一大批干部。第二个原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这个组织纪律性是比较强啊。有没有腐败苗头？哎呀，今天看看那些腐败苗头都简直跟现在没法比，是吧？所以呢，我这样说是作为一个老纪委的人啊，经过了这么一番大革命、大这个改革，最后回过头来再看，啊，说点公道话吧，是吧？我现在也不是纪委的了，是吧？而且我也不否认，还存在其他问题，啊，在计划经济时期确实存在其他问题。那么怎么这个分析这些其他问题？这个有时间我还是想说一说啊，但是估计没有时间。但是这里有一些经验是要总结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怎么安排更合适啊，这个在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些主要的比例关系怎么掌握啊，重工业、轻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啊，怎么掌握啊，再一个就是怎么注重生产的效果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经济效果摆脱以前高物耗、高能耗、高人耗啊这样的一种东西，特别是怎么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啊，就是列宁说的按比例的发展，斯大林说的按比例的那种调节啊。所以计划经济学必须研究两个基本矛盾，一个矛盾平衡与不平衡，第二个矛盾计划性与盲目性。而这两个矛盾今天想起来恰恰又是全世界面对的问题，哪个国家不需要平衡不平衡的矛盾？美国不要，英国不要，法国不要，德国不要，发展中国家不要，哪个国家不要处理这个？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处理计划性和盲目性的关系，他们非常头疼的就是盲目性，甚至成了顽疾啊。所以平衡和不平衡是指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这种比例状况啊。那么毛主席曾经指出啊，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这种矛盾，那么怎么办？就要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哎，我觉得毛主席这话说得很对啊，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啊，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怎么在不平衡中间寻求平衡啊？所以这个我们说，就是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呢，我们要客观地说是存在拍脑袋项目。所谓拍脑袋项目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突然哪个国务院的领导来一个条子，哪个部委的领导来一个条子，说哎，这是什么什么项目，请你办办。纪委拿在手上，人家是领导批示啊，以前是红头文件重要啊，那就回去就要研究啊。有些不该上的项目，哎，领导批示了。特别是咱们这些领导，原来第一代革命家都是从老少边穷来的，是吧？他们的老家那地方要上个重要的项目，他能收益高吗？是不是应该上啊？当然不是说不支持那些地方，但是呢，怎么支持，是吧？是不是一定要上大项目？有的时候，嘿，上项目它就是快呀，是吧？所以你们今天要旅游去的话，全国转一转，你可以看到哪个国家领导人的那个故乡发展就很快。那为什么？哎，邓小平这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为什么？他从革命出去以后再没去过广安，他就怕人家让他干这干那。我想他不是不爱自己的故乡，对吧？他就是怕。但是我们有些领导就是这样。我在做纪委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叫做批条子项目啊，条子项目。第二，地方政府的干扰，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在那争项目、抢项目，盲目的啊，仓促的上项目。那怎么办呢？就找纪委，那就开会的时候就拍桌子瞪眼的要上。第三，计划人员也不是没有随意性，也有一些项目是论证的不够，审查的不够，导致一些问题啊，这样都教训人。但我说不是普遍问题啊，领导批条子他还能普遍的去批去啊？他能批多少个呀？是吧？中国成千上万的项目他能占多少啊？所以我认为当时的问题还是个工作思维问题，思维工作方法问题，还不是现在，不是批条子，现在是揣兜里，贪污挪用多严重啊，你们看那个新闻报道的，是吧？那远不是这点啊，那个时候还是你说他批条子，他也是为了把他那个地区做好嘛，是不是？他就是说是干扰，他也是为了把地区干给搞早点搞上去，比邻区的要好一些，老百姓要反应好一些，还是出于工作啊。